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七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于是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非常感谢陈辉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七节。如果我们把这个八章和九章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前两天小平姊妹和黄师母所分享的八章，描述的是这个黑暗、混乱、恐惧和审判。百姓离开神，不听神的话。结果是越走越暗，越走越黑暗。但到了今天第九章，神突然宣告，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黑暗并没有消失，神却把光带进了黑暗。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当人走在黑暗中，神仍然为他的百姓预备光，而这光最终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是分四个部分来看，先看第一段一到二节，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第一节一开始就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里的背景呢，与北国以色列有关，是特别是提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底这两个地方。位于加利利一带，后来曾经受到亚述的攻击，所以当时的人来说，这个黑暗并不是抽象的一个黑暗，而是实实在在的黑暗。他们是真的经历过战争失败、痛苦和羞辱。可是神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第二节是更进一步的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里的大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到了新约，马太福音四章就引用了这段经文，说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马太福音四章16节所说的，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发现光照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以赛亚是在几百年前预言的大光，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实现。那么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可能都有黑暗，有时是家庭的困难，有时是工作上的压力。有时候就是疾病、孤单、失望，有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软弱和罪。但神没有说你自己想办法走出黑暗，神是却说我把光带进你的黑暗。耶稣在约翰福音 8章12节所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黑暗，而是在黑暗中有基督的光。第二段是3到5节，神使百姓重新得着喜乐。接下来的3到5节呢，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前面是黑暗，现在却变成了欢喜、快乐、自由、和平。第三节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只是把人从黑暗里救出来，他要恢复人的喜乐。第四节提到米甸的日子，这让我们想到四世纪的第7章基甸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面对强大的米甸军队，人数完全处于劣势，可是神却用很少的人使以色列得胜。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带来拯救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自己。第五节又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里的"因为"非常重要。为什么黑暗可以变成光？为什么痛苦可以变成喜乐？为什么压迫可以变成自由？答案就是有一位救主来了。这不是靠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是靠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更不是靠人的智慧，而是神亲自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今天我们也常常想，只要环境改变，我就会喜乐；只要工作顺利，我就会平安；只要家庭没有问题，我就会满足。可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不是建立在环境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救恩上。所以保罗即使在监狱里，仍然可以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永远顺利，而是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三段就是6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就是基督。现在是来到整段的最核心的地方，第6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一节是整个以赛亚书9章的中心，请注意，不是有一个伟大的君王自己出现，而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预言。神的拯救不是从人的力量开始，而是从一个婴孩开始，而且这个婴孩后面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四个称号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是奇妙的测试，表示他完全有完全的智慧。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他知道道路。第二，他是全能的神。这表示这个婴孩不是普通的人，他具有神的身份，这正是新约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章14节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第三，他是永在的父。这不是说耶稣就是圣父，而是说他具有永恒父亲般的保护和供应的属性。他不是暂时的帮助我们，而是永远做我们的牧者。第四，他是和平的君，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信息。大家看看，当今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国与国之间有战争，人与人之间有冲突，连我们家里边也可能有矛盾，甚至我们自己的心里也常常没有平安。但耶稣来，不是要解决外面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真正的和平，首先是人与神和好。罗马书5章1节所说："我们既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才是最深的一个平安。"第四段就是最后一节，他的国度永远建立。第7节，最后第7节说，他的政权平安必将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里就是再次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旧约的应许。大卫之约，神曾经应许大卫，他的后裔有一位君王，他的国度永远建立。撒母耳记下七章就是这个应许的重要背景。所以以赛亚九章所说的这位君王，不是一位普通的政治领袖，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到了新约，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降生的时候说，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正是以赛亚九章的应验。世界上的政权都有开始，也都有结束，君王会更替，政府会改变，国家也会兴衰，但是基督的国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会永远的稳定，而是建立在基督永恒的国度上。那么，今天一到七节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有三个提醒。第一，在黑暗中不要失去盼望。也许我们现在正面对某些黑暗，但要记得，黑暗不能胜过光。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所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环境可能没有改变，但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盼望。第二，不要把真正的平安建立在环境上。我们常常希望是问题解决我才有平安，但基督给我们的是，即使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因为和平的君与我们同在。所以每天早晨，我们可以先问，不是今天会发生什么，而是主啊，你要怎样带领我们？第三，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问题是，耶稣真的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吗？给予黑暗中的大光，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盼望。黑暗不是故事的结局，神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是奇妙的测试，在我们迷惘时引导我们，全能的神。在我们软弱时，成为我们的力量；永在的父，永远不撇下我们；和平的君，就把真正的平安带进我们的生命。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光明还是黑暗，请大家记得，耶稣仍然是光。无论世界怎么改变，基督仍然坐在宝座上。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神的国度永远建立。所以在黑暗中不要怕，因为大光已经来到，有一位婴孩为我们所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君王与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如果我们环境没有改变，我们是否仍然愿意相信耶稣是我的光、我的平安、我的盼望和我的王？第二，耶稣是我的主，在我们生活中具体的代表是什么？我们很容易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但真正的问题是，耶稣真的在我生命中作王吗？
好，谢谢周弟兄啊，很仔细地把这几节的经文啊给我们解释哈。那核心的经文就是第六节啊，第六节的和合本哈，我这个版本哈，奇妙测试中间有一个顿号哈，把它分开了哈。所以这里面呢是四个称呼呢，还是五个称呼呢？啊，大家可以看看哈，使用我们以前这个学过的哈，解经的原则有一个叫语法结构哈，比较一下看看哈，这里面是五个称号还是四个称号哈？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吗？对于解释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影响哈？
把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我们结合在一起，第一个问题的整个的总结呢，就是
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永恒的国度上。神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黑暗。我们只有依靠神，神是磐石，是靠山。所以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不必害怕黑暗哈。就像我们要学习像保罗，即使关在狱中，环境是很险恶的，但是他仍喜乐哈。这个也就是引领我们思考，要单单信靠神。只看环境的话，不会有平安喜乐，更没有盼望。这是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分享是，在应许还未得到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上文下里，我们还是结合上一章也学过的，就说人往往会忽视希罗亚缓流的水哈，但是呢，神的光、神的滋养的水，在许多地方都是在向我们彰显，而我们只是因为心里黑暗，看不见光，心里叫什么封闭，有时候就得不着这亚西罗西罗亚的活水哈，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就知道，黑暗都是暂时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光，当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神的光会照亮，神的应许也会到来。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张燕姐妹的一个分享，她刚刚探亲回来，保姆在要他们家有保姆来照看年老的父母，但是冲突是会发生的，就在她在的时候，他能够他知道了有冲突，他马上和在美国的这个橘子姐妹，还有包括在国内的家人信主的家人一起祷告。等到他们祷告过后，再回到家里的时候，看见保姆与父母的关系都和好了哈，反而比过去更融洽。所以他们不是说看见环境而气馁，而是靠神来赐改变哈。旭东弟兄呢，他的思考就是在这个环境还有主到底代表什么的时候，就是说，在思考亚当夏娃的环境好，说明人不能依靠环境。为什么呢？他们当时实际上环境是很丰盛，很要什么有什么的哈，环境很好，但是人的心变了，便带来了黑暗哈。所以，我们不是靠环境，而是要靠人的心跟随主。那同时，我们组也为 Betty 姐妹和她的家人做了祷告。因为他们家中非常困难，她的先生的信心非常大。他说：“即使我有病，我也知道我以后的归宿在哪里。我知道我要去到天国。”哈，这种信心，不为自己的环境，不为病痛的困扰所缠绕。所以，这个信和交托，给他们带来每一日的平安、喜乐和和在主里度日哈，所以呢，也是给我们再一次赐信心，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不靠自己，靠主，才可能在每一日的困难险境，各种不如意的环境中，靠主得胜。那第二个大点，我们的分享实际上就是也是思考哈，经文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和前面8章最后一节第22节，看着全都是艰难、黑暗、痛苦，这有什么关系哈？让我们再思考，就是说，神的拯救，并非根据人的光景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就说这些当今来说就是信徒，但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哈，他们是悖逆的。而神的拯救并不是说，根据人的条件来决定的哈，人的悖逆不可能阻拦神的光照，百姓的失败也不可能阻止神的拯救哈，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思考和得着。当然，审判，我们也在思考这个审判，从神的家人开始。和神也会审判所有的罪人，这两个还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讨论完。请梅传道来补充。
谢谢，其实刘青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好。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审判是只有一个，就是就但是在新约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对基督自己亚伟的神的家开始那个审判。但是最主要的这个经文在这里，就是当我们就算是基督徒活在这世上，都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个。
世界的罪恶的通缉，天灾人祸，很多很多事情铺天盖地的泼过来的时候，有些人现在喘不过气。所以今天呢，我们组里面，我们为 Betty 祷告，也希望大家也为他祷告了，因为其实这是人间的痛，生老病死，其实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哀伤。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盼望，就是受过痛苦的，别不再见幽暗。这个是何等好的盼望，这个何等好的应许，我们也紧紧抓住。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没传道李青的分享哈。九章第一节哈，根据整个这个以赛亚书，他一直强调一个愚民的观念啊，就是那些有信心被存留的人，所以他们会脱离这个黑暗所带来的痛苦哈，必不再见幽暗。这是给那些有信心的人哈，信心必须指向神啊，这个信心的水管必须接上那个泉源哈，那才能够经历这个上帝的恩典啊，九章第六节啊，这里面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编排的话，是非常规整的一个语法的结构哈。神是全能的，这是第二个称谓哈。父是永在的哈，然后君是带来和平的哈，所以前面这个测试是奇妙的哈，所以这个不要把它拆开哈，它是放在一起的哈。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奇妙本身就是神的名字哈，这个士师记第十三章，参孙的父亲问神的时候，神的回应，我的名是奇妙的哈，所以这个测试是奇妙的，这个奇妙不是说高人一等哈，不是说只是比别人更聪明，这个奇妙是带着神的属性哈，这个智慧不是从人间来的啊，是从天上来的哈，是神带来的啊。所以，当你把神当作测试，不是只是你生活当中多了一个参谋啊，可以参考参考哈，可以听听看，不是的，你是要遵行的，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奇妙的测试哈，英文就把它直接翻译成 wonderful counselor 啊，所以这两个词是不能分开的哈，这个测试是来自于神的哈，所以我们在小组当中，张瑾姊妹有做一个见证哈，就是她在工作当中哈，遇到了一个挑战，这个要违心的去做一些不合基督徒标准的事情，他就拒绝。所以当时他也进入到好像一场黑暗当中哈，心里也很有一点伤痛啊，有一点这个觉得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哈。但神很奇妙啊，没有过多久哈，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份工作，让他直到工作到退休哈。哎，怎么走出黑暗啊？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哈，借着这些奇妙的安排，借着我们的信心的尊崇，可以带我们脱离那种环境哈，脱离那种黑暗的环境哈。薛华姊妹做她这个最近哈，今天刚刚向人传福音的见证哈，有一个几次哈，她好几次向她传福音的一个福音朋友哈，以前总觉得哇这个，自己用尽口才哈，跟他讲他都不听哈。那今天呢，雪花姊妹的懂得哈，这个安静哈，这个用神的方法，用神的言语去来分享神的福音。哎，对方的反应反倒是安静，愿意去倾听哈。这就是神的智慧哈。尤其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哈，讲的我们自己都要相信的哈，对方还是没有反应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哈，神的话一句话出来哈，进到人心里面那种的能力哈，就像保罗讲的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些呢都是哈，第九章第六节讲到他这个婴孩是怎样的神哈，第九章第七节就讲这个婴孩是怎么样治理啊。这个政权担在他的肩头，说明他是君王啊。这个君王是怎么治理的呢？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啊。这一方面我们认识他的神，另外一方面认识他的主权啊，怎么在他的国度当中来遵行他的旨意。
其实我们小组主要是围绕在 第6节哈，第7节就是提到说，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哈，因为这个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确是人，但他是从圣灵怀孕，然后道成肉身，好，展现出他的无罪他的血的这个圣洁。以至于他以后死在十字架上，能够为我们赎罪。好，那在这个过程中，长老也给我们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以前他们在给 NIH 里面一些学者们哈，访问学者或者之类的，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哈，因为里面很多的人他们是学医的哈，所以他们对这个道成肉身就特别的不能够理解哈。但是，通过慢慢的学习，他们开设这个先传福音，然后后来就开查经班，哈，最后再到成立教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哈，帮助他们理解、认识到这是这个神，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哈，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哈，他可以行各样的事，哈，所以对这个道成肉身。这个知识的认识哈，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吧。所以就是回到今天的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感恩的这个一环。然后，我们也有讨论到一部分第二道题目哈，还没有讨论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否真的把耶稣做我们的主哈？我们理论上都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真正要活出来，好像就没有在每一天里面做到哈。其实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祷告是要从小事上开始训练一样，那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也是要把每一件小事都要在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哈。就像以前说过，What Jesus will do，不管我们生命中出现什么样的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件事交托给神，想如果是主耶稣的话，他会如何去做哈？真的是要从小事上学习。交托、学习祷告、学习依靠，这样我们才能够渐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以耶稣为主。
他的第一道题就是：环境不改变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相信？刚才我们小组里面也有很多的姊妹提到，就是经常想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虽然知道隧道的尽头会有光，但是这个黑隧道特别的长，也特别的黑。那我们就是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就是你的爱是来自于对基督的本身，还是对于他？基督能为你所做的事，或者是基督的祝福啊，就是就像那首歌这个 Himself 所唱的，你要的是基督的本身还是他的祝福？如果一个人啊，尤其我在90年代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叫祖传的基督徒，啥意思呢？他的奶奶信的，他妈妈也信了，所以他现在。他那个时候信，但是他的信仰是比较模糊的，也就是说，他一遇到比如说恋爱失利啦，或者是工作找不到啦，那个时候他就会就远离教会了，就会这样的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其实当今社会也很多，就是他要的是神的祝福啊，是要的是神能为他做的事情，而不是说神本身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器，实际上看你真正的是要神，比如说像曹山强牧师那样的啊，这个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我可以说啊，还是说大部分人要的都是神的祝福啊，即使是环境很恶劣啊，你的这个似乎你看不到神与你同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是来跟随主啊？这个，所以你要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到底是爱基督还是爱他给我的好处？如果是爱基督的话，任何的环境，就像今天中国属灵的环境，应该说是非常恶劣啊，相对于我们以前那个环境来说。但是我看，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越压迫，那个起来的就越多啊。这个就是说，爱的是基督的本身啊。 如果是说爱的是基督所带给你的祝福，那一旦环境改变，你就像那个沙土上造的房子，浪一打就都没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是我的主，具体代表的是什么？啊，就像刚才那个牧师说的，这个第六节就是奇妙的测试。实际上，它这个奇妙测试在原文当中是两个名词，奇妙 play 啊，是比如说是带有超自然的、令人惊叹的事情。测试啊，yeos，它意思就是说拥有智慧、谋略并进行策划的人啊。虽然它是两个词，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像 KJV 这个版本，它就翻成就顿号。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因为翻的比较早，就是完全啊按照 KJV 的这个版本的方式，也有个顿号在当中。但实际上意思就是像刚才这个牧师所说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神的这个属性啊，就是说，所以后来就翻成英文就翻成像 Wonderful Counselor 一样啊，这个是跟后面神三个其他的属性互相对应的啊，也是非常对仗工整的。现在的中文版圣经基本上都取消了这个顿号了。那么我们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是我的主，具体代表的是什么啊？很多人啊，轻松的就每天都说耶稣是我的主，这个好像成了他的口头禅。但实际上，真正的耶稣是我的主，就是耶稣啊，在我里面做我的测试啊，就是这个你在比如说做决策的时候，对待金钱的时候，对待人际关系的时候，有没有让神真正的做主做王？比如说，在做决策的时候，让基督的这个看法，因为根据圣经，我们读下来，我们就知道基督是会怎么样来做决策的，让他的看法优先于你的感觉啊。然后在权力上承认你自己是没有权力，你是软弱的，你是完成不了的啊。让他啊来就是将这个权力将改变交给耶稣基督，是在关系当中是吧？就是说。对人，尽管这个人对你以前是很不好的啊，你承认啊，自己要用基督的爱，那个叫 agape 的爱啊，这个很难啊，就是我们一般能做到 phileo 也不错了啊，这个去对待别人啊，在时间安排上啊，就是优先级排在最前啊，包括教会的至少是主日敬拜是吧？其他的比如说你的这个祷告会啊，你的团契啊，甚至是诗班的排练啊，这些东西一项一项都在你的日程表上先把它填好，剩下的东西才留给其他的事情。否则的话，你其他事情占据了大头，你这些东西都排不进去，是吧？所以说，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多少个？我们都不要说重要的决定，你有多少个做决定的时候，真正的寻求了祷告，寻求了基督的意见啊？如果这个答案接近于零啊，这个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啊。答案接近于零的话，那就是说那个基督是主啊，这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就是我们说真正的主权啊，不是说完美的顺服，而是越来越多的在生活当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领域，你慢慢的更多的让他坐在这个王的这个位置上，真的是让他在你生活当中，他对于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对于你来说，更是一位奇妙的测试。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这个光来啊，刚才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的分享是集中在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出来哈，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看到希望这一点，这是没有错哈。那另外一点呢，请大家也注意哈，光来会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哈，我们里面的黑暗哈，会照出我们的罪来哈。我们越贴近神，越认识神哈，越多读圣经，带来的结果就是说，让我们越谦卑，因为我们越多的被光照，让我们越多的被看到自己的罪哈，我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哈。所以在死荫之地看到那大光的人，他有一个选择要去做，怎么去回应这光哈？是远离这光呢，躲避这光呢？啊，别人的责备提醒不听呢，置之罔闻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去顺从，去跟随着光，也行在这光中哈。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顺从，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走出黑暗啊，在光明中与神同行哈。好，很宝贵的哈，这节经文我们今天围绕它有很多的分享哈，这样帮助我们 可以把它记得更准确、更清楚哈。我们一起来，以赛亚
赛
书
亚
九
书
章
九
六
章
节，
六
有
章
一
六
婴孩
节，
为我们而生，
有一婴孩
有一
为我们
子
而生，
必
有一子
站在
孙
他
必
庭
担
前，
在他肩
他
头，
必
杀在
在
监狱中，
会
掌
奇妙
权，
的
掌
神，
权奇妙的
那
神，
是
存在的
和平的君，
和
在
平
的
的
神。
君，
亚书九章
黑
六
的君，
节，
以赛亚六章六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借着以赛亚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在黑暗中你仍然赐下大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盼望平安与力量。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盼望建立在环境上，而是每天仰望耶稣基督。也求你让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家庭、工作和每天生活中掌权。也求你保守每位弟兄姊妹，每天出入平安，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喜乐与平安。让我们带着你的光走进我们每天的生活，成为别人的祝福。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
阿
阿门。
门。